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临终气焰的第二句话，那就是路加福音第23章第43节：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天国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介绍第三句，那就是路望福音第19章第26到27节：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千古的伟人，基督中西方所说的每个伟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那么为耶稣也是一样的，这个伟大的女人那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因为耶稣他是神，他要降生成人，他必须要有一个母亲，人性的母亲，那么就是圣母玛利亚。我想以前我们提到耶稣的圣诞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如今我们不妨再温习一下。根据旧约的记载，就是当时这样说，看将来有一个童贞女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厄玛努尔。厄玛努尔的意思就是上主与我们同在。在旧约当中，天主如何与我们同在呢？就是如同希伯来书信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在古时候，就是耶稣没有来临之前，天主借着先知、圣主和法律与我们同在。在这末期，就是耶稣降生了之后，他借着他的圣子与我们同在。同时旧约预言的，他说看将来有一个女人，她要踏破你的头颅。那么踏破谁的头颅呢？指的就是撒旦魔鬼的头颅。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就是圣母玛利亚。所以圣母玛利亚她贡献非常的大，因为她做了耶稣人性的母亲，同时圣母玛利亚她的一生完全为耶稣而活。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涉税那一年，他在母亲跟他的父亲若瑟带领之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过节，去朝圣，然后回去的时候半途找不到小耶稣，那个时候他父母非常的着急惊惶，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花了三天三夜之久，终于在圣殿中找到了耶稣。当时圣母玛利亚身为母亲的，免不了会有点维持，她说：“孩子，你为什么让你的爸爸跟我这么辛苦地寻找你呢？”当时耶稣回答他们说：“难道你们不晓得我首先该做的是父交给我救人的使命吗？”但是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孝子，也因此耶稣跟他的父母回去了。那么往后有18年圣经没有记载，因为耶稣他度的就是一个像普通邻居的男孩一样的生活，平淡无奇。一直到30岁的时候耶稣出来传教，但是呢，自从12岁那年以后，圣经上不再提起他的养父若瑟，表示若瑟可能早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且我们知道圣母玛利亚她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耶稣。这里我们顺便一提的，就是基督教朋友常常认为耶稣他还有兄弟姐妹，如果按照字面解释的话，的确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理的时候，很多人围着听，突然间有人大声的喊，看你的母亲，你的兄弟来了。这时候耶稣好像装的不知道，他就东张西望，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呢？凡是成行在天大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耶稣把人性的血缘的关系提升到一个超性信仰的层面。因为如果我们只有血缘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的兄弟姐妹、父子的关系、母子的关系是非常的狭窄的。但是提升到一个信仰的层面，只要我们真正以天主为父，以耶稣为救主的人，我们都是主内的兄弟姐妹。所以基督教朋友往往拿这一段来证明说耶稣他的确有兄弟姐妹，其实呢圣经并没有讲是亲兄弟姐妹。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还有一段，就是长子，有长子的话不代表说底下一定都有兄有弟弟妹妹，因为在他们的墓碑也的确有长子这两个字。我想在我们中国人的习俗里面也是如此的，如果家里的头一胎男孩子当然称之为长子，但是不代表说有次子有三子等等的。另外证明一点，耶稣他没有兄弟姐妹，那就是在今天 我们所说的耶稣临终戏言中的第三句话。因为如果耶稣有亲兄弟姐妹的话，那么照常理来说，他应当把他的母亲交代给他的兄弟姐妹，他怎么可能交代给若望中途呢？除非是他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的不孝。那么我们现在了解这个背景之后，我们来谈一谈另一点。比如说若翰使者是耶稣的表哥，像当日天使显现给圣母玛利亚的时候，他为了证明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天使对圣母玛利亚说，看你的表姐伊莎布尔年老荒胎，也就是向来没有生育过的，但是如今已经怀孕六个月了。这个人到底是谁？那就是他的前妻，也是他的表哥若翰使者。所以我们说圣经上所说的兄弟姐妹很可能就是他的表兄弟姐妹或者是堂兄弟姐妹，但是一定不是亲的兄弟姐妹。好，现在我们就谈谈这句话的内容。请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在他临终之前，他不能够不对他的母亲有所交代。然后耶稣对若望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对圣母说，看你的儿子。根据神学家的解释，你的儿子指的就是当时在十字架底下的最小的宗徒若望。若望其实是代表整个的世人。那么为什么要交给若望而不交给其他的宗徒呢？比如说宗徒之长伯多禄。我想听众朋友一定知道，耶稣他拣选十二个宗徒是根据路加第六章的记载，那几天彻夜的祈祷，非常慎重的挑选出来。但是往后宗徒们他们的表现是非常叫耶稣失望的。像比如说伯多禄曾经听到耶稣要到耶路撒冷被定，他站出来因着爱心和好心去阻挡他，后来被耶稣骂，撒旦你给我滚，因为你所想的跟天主计划不同。当时他没有办法阻挡，他就说好，那么既然不能够阻挡你去被定而死，那么我们跟你去吧。那时候耶稣就回答他说，我是在告诉你，当身为牧童的我被抓的时候，你们这些羊群要逃散。就在这个时候，伯多禄把耶稣拉到旁边对他说，他说，老师，当他们都离你远去的时候，我绝对会忠信到死。就在这时候耶稣告诉他说，伯多禄，我是在告诉你，在集体之前要三次否认我。我想我们在耶稣受难的经过中曾经介绍过，日后呢耶稣这些话语都一一都实现了，而且路大斯以30块银钱把耶稣卖掉，表示说这些宗徒们的表现是令耶稣感觉到非常的失望。但是唯有最小的若望，他是也是唯一没有结婚的一个独生者，他却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到十字架底下，因此耶稣觉得他实在是真正的可靠，因此把他的最亲爱的母亲交给了他。 圣母玛利亚在耶稣临终之前承受了这么大的一个使命，就是做我们世人的灵魂的母亲，精神的母亲。因此圣母玛利亚她升天了之后，在整个的世界过去这1000多年当中，圣母在不同的地方曾经显现过。比如说很出名的，那就是1917年在法蒂玛那个地方的显现。话说当日有三个牧羊人，他们都有表兄妹或者表姐弟的关系，他们三个人出去牧放羊群。有一天中午的时候，他们在吃中餐之前，他们说我们一起来祈祷。后来他们就大声的呼求在天的母亲降福他们。就在这时候，在一棵小树的上面，圣母玛利亚真的显现了。往后呢，圣母跟他们有很密切的来往，所以圣母玛利亚她的显现呢，给世人带来很大很大的欣慰。还有1858年圣母玛利亚在法国路德那个地方显现，这个可能是历史上最出名的一次显现。话说有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的小孩叫做布尔纳德，这个小女孩身体非常的虚弱，他们住家是非常小的一个空间，因为我曾经在1970年到那里去朝圣过。布尔纳德有一天跟他的妹妹跟邻居的小女孩三个人结伴同行，他们出去捡一些木材回来烧饭。由于他的妹妹跟邻居的小孩身体比较健康，所以跑得很快，但是布尔纳德他身体比较虚弱，走得很慢。当他来到一条已经干掉的河的旁边的时候，看到山洞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出现了。她身上穿的是白色的袍子，腰间束了一条天蓝色的带子，并且脚上有花朵，手里拿着一串念珠。她看到阳光照下来，这个女人显得特别的美丽。这个时候她发呆了。好的，这个女人告诉她还要再跟他见面，有话要告诉他。当他回去了之后，告诉他的父母，并且告诉他们的本堂神父的说，这些大人们因为不了解圣母显现给他，他们也想绝对不可能，他们说你的身体不好，说自己幻觉。但是当布尔纳德告诉他们说，这个女人她还要求我在同一个地点在某一天要见面，他们说好，既然如此我们就跟你去，要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请他做一个外面可以看得到的记号，证明他真正的显现给你。好的，那天他应约而去，很多的亲戚朋友还有呢他们当地的教友们，他们就去了。圣母玛利亚真正的准时来到，他们听到布尔纳德跟一个人在谈话，但是却不到看不到那个人，因为圣母并不显现给他们。这时候小女孩就告诉他说，他说他们不相信我看到你，他们要我问你你到底是谁。圣母回答他说，我是污染原罪的。所谓污染原罪，也就是说我们根据教会的说法，当我们原主父母有了罪之后，他们没有马上悔改，后来给人家带来无穷祸患，所以这个就是原罪。可是圣母玛利亚因为她被天主拣选做耶稣人性的母亲，所以当她的母亲生她的时候，她已经是没有的原罪，因为她的肉体是要成为耶稣基督天主子的宫殿。所以呢圣母很清楚告诉她，因此教会对圣母污染原罪有一个特殊的敬礼。同时小女孩告诉她说，她说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看到你，所以他们希望你能够显一个小小的奇迹。所以后来圣母教人说，你去挖这条河吧。他一挖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了甘泉，这个就是路德圣水的来源。所以后来他们终于相信圣母真的显现了，所以后来很多人到那个地方去。比如说路德圣水它的效果，我自己就亲身听到一个故事。有一对当老师的夫妻，他们的一个小孩子独子呢长得很可爱，有一年发高烧，高到40度，打针吃药都没有用。有一天爸爸坐在书桌前，突然间呢他身不由己的他去拉抽屉，结果发现有多年前人家送他的一罐路德圣水 他们怀着新生孩子喝了以后，真正的温度就降到正常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圣母显现的奇迹。圣母玛利亚往后在南斯拉夫，在好多的地方都显现。这里告诉我们的一点是什么？那就是母亲对儿女的爱绝对不会因着她离开人世而中断。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母亲，真应该感谢她，也感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你，天主保佑。